星雷，于教授猛然站起身来，趁着迎过去，吴树国已经走上玄关来了。我刚才还到巷子口去等你，怕你找不到。于教授蹲下身去，在玄关的矮柜里摸索了一阵，才拿出一双草拖鞋来，给吴柱国换上。有一只却不得张开了口。台北这些巷子真像迷宫，吴柱国笑道，比北平那些胡同还要乱多了。他的头发拧得湿透，眼镜上都是水珠。他脱下大衣，抖了两下，交给于教授。他里面却穿着一件中国丝棉短袄。他坐下来时，忙掏出手帕，把头上、脸上开拭了一番。他那一头雪白的银发，都让他开得蓬松凌乱起来。我早就想去接你来了。于教授将自己使用的那只保暖杯拿出来泡了一杯龙井，搁在吴柱国面前。他还记得吴柱国是不喝红茶的。看你这几天那么忙，我也就不趁热闹了。我们中国人还是那么喜欢应酬。吴柱国摇着头笑道，这几天天天有人请吃酒席，十几道十几道的菜。你再住下去，恐怕你的老胃病又要吃翻了呢。于教授在吴柱国对面坐下来笑道，可不是，我已经吃不消了。今晚邵子琪请客，我根本没有下主。邵子琪告诉我，他也好几年没见到你了。你们两人。吴柱国望着于教授，于教授摸了一摸他那光秃的头，轻轻舒了一口气，笑道，他正在做官，又是个盲人，我们见了面也没什么话说，我又不会讲虚套，何况对他呢？所以还是不见面的好。我是记得的，我们当年参加励志社，头一条誓言是什么？吴柱国笑了一笑，答道，20年不做官。那天宣誓还是邵子琪带头宣读的呢。当然，当然，20年的期限早已过了。于教授和吴柱国同时都笑了起来。吴柱国捧起那杯龙井，吹开拂面的茶叶，喝了一口。茶水的热气把他的眼镜子蒸得模糊了。他除下眼镜，一面插着，一面眯起眼睛，若有所思地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，这次回来，励志社的老朋友多半都不在了。贾医生是上个月去世的。于教授答道，他的结局很悲惨，我在国外报上看到了，登得并不清楚。很悲惨的，于教授又喃喃地加了一句，他去世的前一天，我还在学校看到他，他的脖子硬了，嘴巴也歪了，上半年他摔过一跤，摔破了血管。我看见他气色不很好，劝他回家休息，他只苦笑了一下。我知道他的环境困得厉害，太太又病在医院里，那晚他还去兼夜课，到了学校门口，一跤滑在阴沟里，便完了。于教授摊开双手，干笑了一声，贾医生就这样完了，真是的。 吴柱国含糊应道：“我仿佛听说陆冲也亡故了，你在外国大概知道得清楚些。陆冲的结局我早料到了。”吴柱国叹道：“共产党反右运动，北大学生清算陆冲，说他那本《中国哲学史》为孔教作娼，要他写悔过书认错，陆冲的性格还受得了？当场在北大便跳了楼。”“好，好！”于教授突然亢奋了起来，在大腿上猛拍了两下。“好个陆冲，我佩服他，他不愧是个弘毅之士。只是人生的讽刺也未免太大了。”吴柱国唏嘘道：“当年陆冲还是个打倒孔家店的人物呢。”“何尝不是？”于教授也莫可奈何地笑了一下。“就拿这几个人来说，邵子奇、贾医生、陆冲、你、我，还有我们那位给枪毙了的日本大汉奸陈雄，当年我们几个人在北大一起说过些什么话？”吴柱国掏出烟斗，点上烟，深深吸了一口，吸着烟，若有所思地沉默了片刻。突然他摇着头笑出了声音来，歪过身去对于教授说道：“你知道，新磊，我在国外大学讲课大多止于唐宋，民国史我是从来不讲的。上学期我在加州大学开了一门唐代政治制度，这阵子美国大学的学潮闹得厉害，加大的学生更不得了，他们把学校的房子也烧掉了，校长撵走了，教授也打跑了，他们那么胡闹，我实在看不惯。有一天下午，我在讲唐初的科举制度，学校里学生正在跟警察大打出手，到处放瓦斯，简直不像话。你想想，那种情形，我在讲第七世纪中国的考试制度，那些蓬头赤足、跃跃欲试的美国学生，怎么听得进去？他们坐在教室里，眼睛瞅着窗外，我便放下了书，对他们说道：你们这样就算闹学潮了吗？40多年前，中国学生在北京闹学潮，比你们还要凶百十倍呢。他们顿时动容起来，脸上一副半信半疑的神情，好像说：中国学生也会闹学潮吗？吴柱国和于教授同时都笑了起来。于是我便对他们说道：1919年5月4日，一群北京大学领头的学生，为了反日本，打到一个卖国求荣的政府官员家里，烧掉了他的房子，把躲在里面的一个驻日公使揪了出来，痛揍一顿。那些美国学生听得肃然起敬起来，他们口口声声反越战，到底还不敢去烧他们的五角大厦呢。后来这批学生都下了狱，被关在北京大学的法学院内，一共有1000多人。我看见他们听得全神贯注了，我才慢慢说道：下间那群学生当中，领头打驻日公使的便是在下。他们哄堂大笑起来，顿足的顿足，拍手的拍手，外面警察放枪 他们也听不见了。于教授笑得一颗光秃的头颅前后乱晃起来，他们都抢着问：“我们当时怎么打赵家楼的？”我跟他们说：“我们是叠罗汉爬进曹鲁宁家去的。第一个爬进去的那个学生，把鞋子挤掉了，打着一双刺足，满院子乱跑，一边放火。那个学生现在在哪里？”他们齐声问道。我说：“他在台湾一间大学教书，教拜伦。”那些美国学生一个个都笑得乐不可支起来。